语想言语思哈，我用的是普通话，比较像题目了哈，但是我想说这样比较叫什么接地气 ，OK， 接地气就是这比较白话一点，比较容易了解一点，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哈。好，我要给他们看一个影像，所以之后才开始还是怎么样？因为这个你录不了嘛哈。好，现在我要给你们看一个影像哈，可能我不知道后面看不看得到哈。
我把灯关掉。
看完之后，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们哈。我们有没有发现人跟动物的生下来之后的发展很大的不同啊？比如说猫一生下来它马上就有它猫的叫声，然后呢也就这样，就除了长大一点声音粗一点啊，就是就是这样啊。狗呢嗡嗡嗡啊，那个 baby 的就好听一点细一点，然后呢啊，等到长大一点他声音就粗壮了，就这样的分别而已。可是人生下来后从不会说话，从就是会哭到会说话当中的时间很长，是不是？但是呢人的说话的技巧，人的说话发展会怎么样？无止境。好，现在我这个年纪我还可以说，我还可以学怎么说话，虽然我的一些词汇够啦，我的那个够啦，但是呢我说话可能还会变，我的说话的速度，我的说话的方法还会变哈。但是动物就不是这样子，所以神造人呢，在这个人的说话的这个能力，这个是神的形象之一。神是说话的神，神一开始创造是用说话创造的，说有就有，所以他让我们跟他有一样的分享这个形象，这个形象本身是带着权柄，带着没有任何的被造物可以跟我们攀比的一个恩赐。那先关掉。好，请你观察哈，从开始到最后没有很久，所以耐心一点。
安静。
有在动吗？有在动。
有听到声音吗？
有。
声音在哪里？声音在哪里？它有声音了，后面可能听不到，在哪里声音的那个？出声音。好，这是孩子，这个是还没到一个月，我女儿的老四，好，第四个孩子呀，好，要放在这里就这么长而已啊，呀，他很感觉好像比他的这个年纪的还要老成一点，没有错哈，不太哭，只有吃的时候要哭一下哈，睡觉的时候哭一点，妈妈把他放下就不抱他的时候他哭一点，但是我很早我去的时候几乎都没有听过他哭，我很想听他哭一下都没有机会哈。但是呢这个我给你看到，这个让你看到说我们刚每一个人呢，我们每一个人出来就是像这样子，刚开始事实上我们有要表达，可是我们还不会说出来的话。那么你想他是怎么样表达的，在表达什么呢？表达他眼睛所看到的，对不对？他眼睛看到，然后呢刚才那一张我就不再用时间了，刚才第一个刘蕊帮我们弄出来那个是听，他是听到他那个上面有一个那个在转的，有没有噔噔噔噔噔噔，然后他就一直听，眼睛跟着他转，然后他就开始说话，开始不是说他开始这样就开始跟对那个声音有反应，哈。 好，那你想我们说话的源头，第一个当然有神给我们的一个能力恩赐，我们一定有能够学说话的能力，除非我们有不健康的地方，有残缺的地方就变成哑巴，不然的话我们神所造的一个健全的人有说话的能力。但这个说话的能力不是只有嘴巴动，像鹦鹉一样，鹦鹉如果你养一只鹦鹉，然后你要跟他说 good morning， 他就每一天叫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， 就是这样，然后你除非你叫他第二句，他才会再讲第二句，对不对？可是人本身呢，他要表现出他这个说话的能力之前，是连接在一个很重要的神给我们说话的一个源头，你认为是什么？人不是只有一个嘴巴开呀、录音的这种啊声音而已哈。好，你看你的讲义的第一句话，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，有没有？第一句你的讲义上面第一句话，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。口是连心的啊，我们现在打开你的啊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二章。大的问题哈，它有多技术上需要练习的地方，比如说不要急，理想也不要太高，重点放在哪里。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刚才杨弟兄讲那个像马太第十二章嗯哼，马太十二章第啊早三十三节，重要的根子里的问题呢？刚才啊，师母也说到哈，就是说他的，你有想到他的心嘛，对不对？心不安静嘛，好、哦，怎么样？自主哈。心里面自己做主，然后呢就是不安静，这个都是他的我们讲的问题了哈。那事实上这个是人的问题，那当耶稣看到人的问题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就一个感叹，因为他跟我们呼召过，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就要得到安息，对不对？耶稣要我们看到我们有安息。第二个，他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，你来学我的样式，你就可以得到安息。然后他加一个解释说，这个柔和谦卑的心是让你可以把担子担的轻省、把担子担的容易。而且他还跟我们说，你跟我一起同饥饿，我跟你一起，你不是孤单的。所以我们就发现到说，这个所谓的本相是我们的心的问题，我们都有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好，那除了我们外面的练习，除了我们把这个方法上面焦点弄对什么这些弄之外呢，我们反映到一个我们内心需要被更新，或者需要主耶稣来医治的地方。那就是为什么耶稣特别，耶稣不喜欢挑人的毛病，等一下你就看到这个十二章哈，他要重点放在哪里哈。但是呢，耶稣很关心我们的心的问题。刚才我们提到说，说话跟心里面是连结在一起的，所以在雅各书里面提到一句话，你的经节里面哈，等一下我们再看嘛，第二十二章，你的经节里面智慧的话的第二项。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，一起来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这是人的问题。话语上有过失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的心里面有缺陷，可是我们都不觉得。如果从小学讲话到现在，要怎么讲就怎么讲，很自然的，好像这是本能，动物才叫本能。动物生出来什么样子，到长到多大到多老一个样子，那叫我们的不是本能，我们是有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恩赐本性在那里。所以刚才用那个本相，我很高兴您提出来那个本相哈，就是这个问题哈。那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在言语上，神的目的 他呼召我们，耶稣今天到世上来救我们，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。从一开始旧约，神呼召亚伯拉罕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他要我们人做什么人？完全人。他要所造的人，从有瑕疵，从堕落，从有遗憾，把他怎么样？整个重新再造，成为一个完全。那我也常强调，我们跟神之间，神的工作，我们有责任。他要我们成为完全人，这个完全人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标准，完全人的这个里面的能耐是神要去做的。可是我们有责，你要不要？神常常给我们一个空间说，除非你要，他给我们有选择的啊这样的一个余地哈。所以这里提到，我们讲到这个完全就跟圣洁有关系，跟性情有关系啊。他说如果你说话上面没有过失，这个我们下次再细讲什么叫过失哈，那就是神眼中的完全人。所以当我们说我想讨神的喜悦，我很希望我做的让主高兴，这个是我们的动作，那么我们就需要在这个说话上面，也就是说在我们说话的本性那个心里面的这个连结点上面，一定要有一个重新再被更新再塑造的一个过程啊。那或许你说哎呀，那我就很自然就是这样说了，有什么关系？这是我们的问题啊。我们认为没有关系，大家都这样讲话的，讲了就怎么样，就泼出去的水讲了就不算了。但是我要先要看你这个经节，希望我们能够很慎重的把它读起来啊。这些话是耶稣对法利赛人讲的话。好，第十二章的三十三节，我们从三章一起来念来。你们或以为树好，果子也好；树坏，果子也坏。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。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了。好，耶稣指责一件事情，心口不一。法利赛人最让耶稣不能接受的是，明明就是没有那个心，又要掩饰，又要假装，而且他们是最懂律法的，他们是法律的专家，在耶稣面前卖弄他们的那种权柄权威。可是呢，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耶稣到了一个地步，只要耶稣看到心的问题，他不会不讲。所以他对我们的心的问题，对于马大就是一个遗憾。马大，你可以不用这样子，你要享受，你要享受安息。可对这个法利赛人呢，是明知故犯，不是只有明知故犯，他们甚至是一个诡诈的，我要掩饰我，所以我就用外面的一个外面的表态，外面的外壳来表达神的律法。那这个关系到他的父亲，耶稣的父亲也是我们的天父的一个容面，一个荣耀的问题。你以为你可以侮慢你的神吗？可以欺骗你的神吗？所以耶稣讲得很严厉哈，你们心里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好，第35节是我今天给你们的重点。来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接下去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你说哎呦，这个好严厉哦，句句供出来耶。那你放心，那里有一个叫闲话，只要你不说闲话就没有问题。好什么叫闲话？我们今天先不讲，但是我要你知道，神为什么那么注重我们的说话？因为跟我们的心有关系。他为我们死，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，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心。我们这个人，什么叫做我这个人？就是我的心思，我这个人的一个中心，一个心就是我的心。你放心。神既然愿意用他的儿子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，他不是那个喜欢挑我们毛病，喜欢定我们的罪，希望我们打入地狱的这样的一个神。所以这个你不要有这个想法，哎呦那好严厉哦， 哦，句句供出来，到时候哈、因为我们总而言之归根究底就是神要看的是我们的心呐、就是我们的心。那如果今天像我像马大一样做到烦乱了，我想说，哎呦，我怎么这样子？我的心开始责备我自己。好，刚才冯金姐妹说她自己怎么样？开始意识到了，那个就是我们的心。你不会治这个，好像我不平安也是这样，平安也是这样，我生气也没关系。这样的话，不是神要我们被定罪，而是我们怎么样？慢慢都被魔鬼掳掠了，被恶势力就控制了。你以后的模式就是这样，那模式这样没关系，模式这样并不代表你不会得救，问题是模式这样你很容易陷入魔鬼给你的试探，因为他就是要把你从神的身边把他带走。所以啊，今天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说话跟心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神要矫正的要医治的是我们这个动机，我们的心里面的那个思想的问题，别人或许不知道。那刚才在谈这个马大的问题的时候，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意识到说我有这个问题，这最重要，这个就是心。神说，哎呀，你只要悔改，只要你知道你愿意求助，神不会嫌弃我们。我常常跟你们讲，妈咪这个年纪还在学，我也在学，每一个都还在学，学做什么？学要达到神的心意，讨他喜悦，成为一个完全人。等到我们面对主的时候，圣经说灵魂体没有瑕疵，完全得成圣，也是得胜啊。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刚才说马大呢显出他的本相？如果你没有那个机会，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这样子，就是有这个机会，所以不要怕服侍，也不要怕在服侍中显我们的本相，只是怕说我们显出本相之后呢，我们不在意。那么今天我提出这个十二章的这个耶稣的言论呢，当然它是指法利赛人，但是法利赛人可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态，以为神很好欺骗，我可以心口不一啊，我这次过了就算了。神说要小心，所说的闲话。等到我们把这个谈完之后，你就晓得什么叫闲话。我们要把闲话做一个定义，好，你不要说有糟糕，现在都不讲话了，好，最好就少讲了。但是你少讲，你心里面有没有在想？你刚才说你说的从你心里面出来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你说闭口不讲了，比如说跟先生夫妻问题哈，好了，我不讲了。刚才那个杨弟兄说不要讲，免得惹了他了哈。那是一个，也是一个爱心，也是一个体谅。可是心里面怎么样？有时候会低估，那个算不算讲话？算讲话，自己跟自己商量，自己跟自己在那边发牢骚，那个都算讲话。今天马大讲出来，因为他本相就是很直的，很率直的。有的人怎么样？藏起来，在心里面想，那个更糟糕，因为那个我们就不晓得去处理我们的问题了哈，不晓得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。好，第一个观念。你所说的话对神句句都要定准啊！你所说的好话，你所说的帮助人的话，神都把它收起来，怎么样成为的赏赐啊！而且呢，我们知道说话是有权柄的，你的说话不是那么自然就会说的，是这样子慢慢的用很长的时间学习怎么样说话。现在那个亚珍那个老三常常跟老二常常跟老三说，你不会说话，不然就跟他妈妈说，妈妈他会说话了。妈妈说本来就会说话，可他听到一个五岁的听到三岁的讲话，他知道他讲的不对，讲的不好，讲的不够啊。神不会批评我们像这种三岁跟五岁之间讲话的方式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神不是在挑这种毛病，神要注重的是我们的心，我从我的心怎么说出这种话，然后当我意识到的时候，那我要不要求神帮助我来洁净我的心，或者是医治我的心啊？所以请你们不要觉得说，哎呀，那我说话要该怎么样，该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要你去学这个说话的功夫或说话的速度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意识到说，我的说话在诊断我的心， 所以呢，我从现在开始，我很希望我的说话可以反映出我的心的健康。好，这是神给人的恩赐，说话给神给人的恩赐。好，那么我们要进到这个刚才看过了哈，那个马太福音看过了哈。第一个，你要提醒自己，警醒说，耶稣讲过这么严厉的话，我们要当真哈。那么接下来，刚才说到智慧的言语，那我们要开始要用几个星期的时间来谈这个智慧的言语哈。我们先来看一个经节，就是你那个这上面有的箴言25:11，来，一句话说的何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好，刚才我一直在提醒说连接到心上，好，但是我现在稍微再加强一点。从心里出来的话，事实上它的能力是很强的，它的功效是很强的。如果你注意去看那个刚才我们念的那个雅各书3的前后左右的经文的话，它告诉你说，一个人说话，他可以，我们有一句话说，手可以燎原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好，一句简单很轻轻的话，好。有时候我们人讲话很轻哈，可是那句话里面的心的动机，如果是要破坏的话，哇，就像刀子一样，是可以伤害的，可以挑起人家往坏的方面想的。这个例子太多了，我不要举了哈，举了我就太刻薄了哈。好，一句话说的何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。想象这个影像好吗？金的苹果，怎么会有金的苹果呢？这绝对不是树长出来的，金的苹果，你看过金的苹果吗？没有啊，那是怎么样？这是被造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就像珍珠要被酿造成一个珍珠，好，那这个金苹果呢，不是一般吃的苹果，是一个可以发光、有重量而且有质量的一个金苹果，落在银网子里。圣经里面金跟银，就是有一个几个代表性，一个是永恒的，它不太会失掉它的值，它是有价值的，它是金子烧烧烧还是金子嘛，对不对？它是经得起考验的，啊，然后它们是很美的。你看人呢，常拿金子来装饰哈，就是有金子的哦，就觉得你看那个国王戴一个金的这个冠冕哈，就不一样了，啊。那个台湾的那个偶像崇拜，特别是这个到7的时候会拜鬼。福建有吗？有哈，会拜鬼哈。那你知道他烧钱给神明，烧金纸，不是真的金子啦，就是放那个金色的纸圈起来的，烧给死人的鬼的纸叫什么？银纸，就是魂啊，鬼魂啊，给你的祖先银的，给神明是金的。你懂了意思吗？
呀，
对，烧给他们，当然那个钱他不能用的，这是偶像迷信的这个哈，就是给神明的是叫做金纸金爪哈，台语哈，然后呢给这个鬼魂的，就死去的人是银纸，哈，所以这个金跟银呢，它跟这个somehow跟这个永恒有关系，哈，那金子是最上等的了，哈。那银的话可能稍微下一等，然后价值也没有那么高，可它也是很可以，很 pure， 对，很可以啊，就是这样留下去的。所以我们如果有人家吃饭用银的碗盘、银的筷子，那你知道那个是不同小可的一个背景了，对不对啊？皇宫的话可能用金的，好像用银的啊，银的还可以测出有没有毒哈，
对，
好，那你想想这个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对你的感受是什么？我们来讲一下你的感受，这个影像。
完美。
完美。还有呢？
match，
好，合宜，适宜，哎呀，很配哦，好配哦。如果你把一个金苹果放在一个人家打篮球那个网子里面的话，就没有那么大的光辉了哈。呀，还有没有？很美啦，好，它很配，很美，配就是美哈。所以所罗门在讲智慧的时候，在讲这个箴言书是智慧哈， 其实他讲最多关于言语方面都在讲言语里面的问题毛病，特别是讲到这个纷争啊，这个讲话惹起的挑起的这个纷争，他是他讲的是比较负面的一些人的讲话的问题啊，但是他偶尔会出现一句那种讲话的那种美，讲话的艺术，讲话的啊正确应该怎么讲的，他也会讲到这样子哈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智慧的话里面有一个就是合宜的话。那合宜的话就是跟智慧有关系。我这个时候讲这句话适合吗？你说哎呦，每一次都要讲第一点、第二点、第三、第四，我都想过了就不讲了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这个？有没有合宜？有没有那就不讲了。好，也不是这样子说，因为这些是在你的智慧里面，智慧是活的，是存在你的心里。当你有神的时候，神的智慧就会浇灌，就会无形中就会成长、培养在你的心里面。你心里面有智慧出来的时候，就好像说一句话，就是那个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面，请你注意，我不是重点，不是说你很会说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很有话的技巧，不是，我绝对不是在强调这个，啊，是那个说话话出来带着能力，带着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果效出来。所以合宜，我听过人家在安慰一个去看一个癌症病人。哎呀 ，I'm sorry 哈，很抱歉，你很难过哈，你得到这个病。我告诉你，我姨妈才上个月才死了，就是因为得到这个病。事实啊，这是事实啊。可是合不合宜？你去的时候要安慰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知道我来是要安慰他。圣经上有一句话哈，婆们说，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讲，你就不要讲，还算你有智慧。好，这句话哈，他真的要这样说的哦。如果你要讲的话，那你不知道怎么讲什么话，你干脆就不要讲。不是说你放在心里不讲，而是说呢，我就在里面寻求说，神啊，我该怎么说？啊，如果神没有给你智慧，你就不要讲，免得讲错话，讲到不合宜的话。好，啊，我举一个例子哈。最近呢，有一两个例子谈到，就是我了解的哈。那其实我讲这个不是在讲说那个讲话的人，不好的人不是，也不是不敬虔的人。讲话的人是有他的很好的动机的人。他跟两个家庭的家长说，你的孩子应该要，这个人是个老师，你的孩子应该要回去跟他爸爸在一起。意思是说，他的这个接触的两个孩子学生呢，是跟他爸爸是分开的，啊，那以他的理想来说，孩子跟爸爸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对，千真万确。可是，当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带来两个问题，一个是他们这两个家长都很尊敬这个老师。第一个问题，第一个家长的问题就是说，他家是有他的环境的，为什么爸爸不在身边，是有他们很大的难处的，不是这个母亲的问题，也不是孩子的问题，是爸爸的问题，使他没有办法可以跟他在一起，就这个当中有很复杂的过程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这个是最好的办法了。他老远的把他从中国带到这里来，然后让他至少可以减到最少的一个，就是可以给他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上学，啊，但是这个老师本身没有理解这个整个的环境，啊，另外一个家庭类似是针对美国人的家庭，也是一样，爸爸不在身边，然后他就跟这个孩子讲，跟他讲说，你应该让你爸爸跟你常打球。你们要互动啊，你要陪让爸爸陪你打球，那他就跟爸爸跟老师说，我爸爸不在身边啊，我不住在我家啊，所以我没有很多机会啊，那就这样的话就促使这个孩子回去跟奶奶说，我要回去，我不要在这里上学，我要回去跟我爸爸在一起，这个也很好啊。但是问题呢，他之所以会在那里呢，有他们家里的一些苦衷。 所以现在孩子就有点像吵的，就是一定要回家。但是呢，一回去就碰到很多他妈妈跟他爸爸要面对的问题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好，所以从这个例子呢，让我也提醒我自己，我本身是一个常常在接触这个辅导的人啊，最好在心里面思想的部分呢，多有一点知识，或多有一点理解。好，或许如果他关心，他觉得这个孩子本身是有这个啊，跟爸爸没有跟他的互动不够引起的问题的话，那我们可以去跟家长讨论说孩子，你的孩子啊，是什么原因不能这样子？还是说哈、啊，那老师就直接跟孩子讲，所以无形中带来这两个家庭一个重担，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好、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讲话说我们不知道，那我们就有一个论定说就是这样子，那种固定说就是一定是这样子，这是我一直在学习的。我从我开始服侍。一开始我是那个我的教导性也是那个恩赐很强的人啊，那教导性恩赐很强的人很容易怎么样？以原则公式在这里，如果出公式以外的，就是错了。就像学数学一样，二加二一定等于四。好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可是很多时候呢，人的生命的事情不是那么死的一个东西，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，它是活的，生命是活的。所以我已经慢慢在学习在成长，说我想的不一定都对，所以我就不想讲出那些不一定都对的想法来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要避免我少一点犯错，可以这样讲好了。所以呢，我在我的思想上面呢，就有点好像架属我自己，说我是这样想，但是我要求证是真的这样子吗？好，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。好，比如说你对孩子，这个很简单，对孩子也是一样。妈咪常常用一个例子，她说有一次她小的时候，她说她妈妈是一个 conscious 良心很过敏的人，所以呢，对孩子，对妈咪，她唯一的女儿，做对事做错事呢，她也会很严厉，很注重她的孩子做对还是做错。那有一次他们啊在参加一个茶会。就一个很大的桌子，然后上面摆着一些食物啊，这些饮料啊，哈。然后妈咪在个角落，比如说在那个角落，桌子在这里，突然间听到一个翻饮料的声音，啊，有人就说：“哎呀，翻了。”然后他妈妈都没有看他女儿在哪里 ，Jimmy， 喊他的名字，什么意思？
是不是你干的？
一定是你做的。所以这个印象给妈咪心里面存到现在八十几岁抹不去的，他对他妈妈没有任何的怨言，他对他妈妈他知道，因为他跟神的关系，他不能有埋怨，不能有不饶恕，这个他都清楚。可是那个印象给他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冲击，对一个孩子小的冲击，这不是只有一次，常常会这样，好，常常会这样，反正有什么事就怪他，都认为是他做的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对我们的那种思想上很容易论断的这个，常常会犯这种问题。所以当我们在看孩子做错的时候呢，我们最好是先问，你做的吗？你怎么会这样做呢？你懂我意思吗？那无形中就指向一个心里面的温柔，你不会马上就要去定罪，马上就要去啊做一个结论，你有一个温柔的心，想要知道说原委是怎么样，好让我们可以学习神的那个公正、那个公平，还有慈爱，两边都顾得到。啊，我也是学来的，我不是说我已经学到很好了，还没有毕业，我还在学，还继续在学，因为我要学到我建主的时候，神说：“哎呀，你完全了。”好，因为我有一个目标，我希望我在神的面前成为他要我成为的那个完全人。他说如果说话没有过失，那就是完全人。那说话跟思想有关系。好，到这里有没有什么想法，有什么分享吗？有没有问题？ 今天听的这个可能让我们对说话就很心里很沉重了哈，是不是？好，但是我提醒大家，神对我们的说话他是很注重的，而且他有很多好的话要我们去说，有很多该说的话要我们去说，他需要借着我们的嘴巴去说。所以他说没有传怎么有人信呢？我们需要去传达，我们的口是很有能力很有效果的。今天我们的媒体从哪里来？媒体它的根源从说话来。我们有说话的这个啊，神给我们的这个恩赐之后呢，就研发到现在，这个都是在说话。所以你现在有的这个东西你不说话了，因为它代替你说话了，是不是？赶快打，然后好，是不是？好呀，是你讲。人一生的果效，这也是所罗门讲的，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，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好，你继续。对对对，是呀，是看脸色就知道了，看眼神就知道了，所以我们的心是一直在说话，只是言语是一个部分的表达而已。哈，心思意念，哈哈哈哈，心口合一，心思意念很重要，哈。所以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心口合一。那有一种情况，就从这个，你对不起，你完成了吗？还是你要继续讲完了哈？好，有一种情况哈，是我们有一个模式，我们说啊 ，up to the head， 什么意思？就好像还没有想就讲出来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吗？
对。就
是那个、思想的话有没有
think aloud
我们想说不经过大脑，
不经过大脑的话有没有？这我们等一下，我们看这句话是不是事实，从圣经来说是不是事实。不经过大脑是经，不经过大脑可是从心出来的，记得。好，没有经过大脑可能你没有时间去思考，刚才谁说太快了，嘿、hey, 想到就说。对，没有用心，可以这样讲吗？没有，头脑想到了。是是是是。跟思啊，心跟思它是紧紧互动的。好。那如果你常常跟我说，哎，我就是没想就说了。好。你给你自己一个理由一个借口。对，我是无心的，我是无心的这个话。OK， 好，我认同你，彩云，我认同你雪云，我认同你。神的儿女呢，你不能到神那边去说，哦，对不起哦，神，我没有想了。世人可以这样说，我们不行啊，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而出。然后呢，圣经也，耶稣也说了，我们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，哈。所以当然有人比较急性，这个就要练习了，比较急性想得很快。然后我记得那个冯金师母的儿子跟他说呢，你让我讲，你不讲的话我会忘记，是不是？也有这种情况，我不讲的话等一下就忘记了。
真的忘了。好，真的就忘了。
所以呢，有这种情况，哈，有这种情况。那我们呢，这个的话在，因为我也不能跟你说是绝对没有，但是我认为从圣经来讲，哈，我是比较认同这个雪云的说法，就说是不可能没有经过心里面的呀，就是都有经过心里面的，哈，只是一个模式让我们觉得好像比较 loose， 比较放松一点讲话，啊，讲了就不负责任了，可以这样讲好不好？我们就不负责任了，哈。好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要补充的？
师母，我想问，
是
老师给那个孩子，
是，
他是直接给孩子说，就说像这种
出于他的关心嘛，
对
不对？哈，
好，
那好，
不合理的哈，嗯哼，那应该怎么做？
是，这个对我来讲可能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是我们现在都是焦点放在主身上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凭着跟真理要符合，就是保罗说的热心要按照真的知识， 不是有道理而已哦，真理跟道理是有分别的。真理就是说不会变的，你这样做，你按着你纯粹是按着真理的话，就一定是出来是对的。但是有时候是有道理哈，这个孩子跟父亲很重要，这个是有道理的。可是在这里呢，那个雅琴的意思是说，难道就不处理就不关心了吗？哈，我相信这个老师是很关心孩子的，他也为孩子祷告，啊。那该怎么做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现在的学籍我可能会去跟家里了解一下，先不要讲我的看法，我了解说为什么他今天会在这里上学，好，为什么今天爸爸不在身边？那如果对方方便讲，或者如果不方便讲，那我们就要适可而止，好，因为基本上孩子在学校上学的老师的责任哈是有界限的，那就是为什么你孩子，你不要以为你送到学校去个好老师个好学校他就会出来很 perfect， 因为他在家里的时间跟父母亲相处的时间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，这个我就再扯出去讲了哈。我们知道教育跟养育是不同的一种内涵，养育是什么？养育是把他从小抱出来哈，然后把他养大，身体上要养，情绪上要养，他的意志上也要训练，这个是养育。来到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学什么？学知识的东西，那个是教育。如果我们碰到一个教育的老师，他的品格很好，就会加强他养育的部分的一个成长。那如果那个老师的品格不好，就会破坏他前面家庭给他养育的，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抵触。为什么我当初我的孩子哈在台湾那时候还没有来美国，台湾的时候我就毅然决然决定不让他去公立学校念书，在台湾那是很稀奇的。我被人家那个学校那个基督学院的老师说你疯了，你断了你孩子的前途，就跟我们现在中国的孩子，如果你让他不上公立学校的话，你等于是他都没有前途了。可是当我们做了一个比较的时候，我毅然决然说不能再去了。老师会选，我们有选举的民主，我们是民主的哈，有选举。一选举的老师就开始发奖品，你要选给谁哦？还给他拿给你家长要选这个，公然对，拿回去告诉我们，把我们当成，我说我们有那么笨吗？啊，那可是一般的话。不过那个时候那个学校可能也是比较乡下的学校，可以这样讲好吗？但是这种方法乡下的话比较铺路，到了都市还是会有，只是他们方法比较奸诈而已。然后呢，孩子，我的老大才一年级，叫妈妈让你补习，一年级哦就要去老师家补习。好，那我就装傻，我就当作没有听到，我就没有管他。好，那他们老师也了解我们的背景，就是我们是牧师在大学里面教，然后我也不是没有知识水准的人，所以他也不太敢太好，他也在还在捉摸我们，但是他一直在提醒说要去他家补习。第二个哈，第三个，时不时一个月里面会跑一次庙宇，跑去庙里面叫他们拜拜，对。但是现在拜拜，因为就像我们的信仰，我说我要来教会，他把他搬到庙里面去。好，还有一个，他们学校有一个，我想那时候是全部的学校都这样。我记得我以前没有，那个学校的那个大门口有一个蒋中正的像在那里。有的会用国父，我们很尊重国父，那个时候我们叫蒋总统，也是很尊重，没有错，也很尊重。我们要这个效忠，要尊敬我们的领袖都没有错。他们一进门，第一个要进的就是那个肖像。这我们以前还没有这样过，我们只知道一个，比如说他的生日啊，他的诞辰啊什么，我们会有一些纪念仪式啊。所以呢，你看他跟我们的信仰拜偶像，然后。这个会选，这个品格上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残缺了。他在教我的孩子什么？他教我的孩子做一个坏人，做一个神不喜悦的人。 所以那时候呢，我跟牧师决定之后，我说不能再去了。那刚好呢，就在这个祷告当中，本来想说去半天下午的，跟学校商量去上一些啊无关紧要的课就好了，因为他早上都是重点在早上嘛。可是呢，后来因为刚好温牧师、温师母到台湾到这个圣德啊学校去当宣教士教书的时候，温师母邀我，他两个孩子跟我两个孩子年纪很相像，他说好不好你来上我的这个 homeschool。 那时候台湾还没有所谓的 homeschool， 都没有。可是呢，我因为我知道说这个危机，我不能冒这个险，所以我们就毅然决然就说好。那刚好就本来我还想说我自己教就好了，我教让他去考试义务教育嘛，只要考得过，有一个凭证他有考过就好了。后来就神就帮我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当你重点放在神身上的时候，神不会让你没有路走，我可以跟你这样见证。在那个时候来讲，有人说我疯了，那对我来讲我也找不到什么出路，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来美国。我最后最不好的、最不得已的就是来美国，我不喜欢来美国，这个我就不要再讲我自己的故事了。那今天呢，神整个把我打破所有我的心里面的那些围墙，来到美国，那事实上是在开我孩子的教育的路。我不是说我的孩子多好，我有没有说我的孩子都没有缺点，有的有的，他们的信仰我还要继续的关心他们，但是至少我生了一个父母，我们身为一个父母亲，我们有责任，我们对神注重，神就对我们注重，这是他这样的，你尊荣我，我就尊荣你，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。如果神注重的事情，我也要注重。好，那么回到雅琴的这个问题的话，我可能会，那这关系到第三点，其实那个老师讲的话没有过失，没有是正确的。到第三点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好，那对我的学习哈，我现在不是说那个老师是怎么样的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哦。对我的学习，我可能要想这个话题前，我要确定是神要我讲吗？再来，我讲这个话，对事情有成效吗？还有最重要的，这句话的重点在于用爱心。爱心就是恩慈。你记不记得那个箴言第31章里面讲那个才德的妇人怎么样？有仁慈的法则，对不对？口里有仁慈的法则。所以这些呢都是需要神的智慧，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的。为了我们不要在神面前成为一个不完全的人，那我要谨慎的，不是只有说想把话讲出去而已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讲话我们需要负这个责任，然后我讲这个话也有它的很美的效果，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。所以我不能跟雅琴说就不讲了，不是这样。那如果神继续的感动我，我可能要去关心，去跟他妈妈谈一下。那他好像我印象中他是先从孩子先讲，以至于孩子被影响。你讲，稍微把你的重点稍微讲一下，我们在录音哈。杨弟兄是提到说，我们呢，事实上说话本身，心是神要帮助我们成长的、更新的哈。那说话本身，我们有个责任，我们要懂得分寸，这个意思嘛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像我们去人家家里面，多好的朋友，多怎么样，你也不会把他闯到人家的内室去。然后批评一番，对，就是有礼貌的哈，非礼勿视哈。那么这个言论也是一样，所以你再回到这个第二点，完全人呢，我们的责任在哪里？勒住自己的舌头。如果我们可以勒住，如果你往前后文看的话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你就懂得这个，就不要讲了。这也是一种。对神的尊重，就是我还不确定，而且我讲了，就是有些话就不用出口了。这是有时候顾虑到跟人的关系，对人有没有造就，所以呢，有他的礼貌，有他的规范，这很好，非常好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能够勒住我们的舌头，勒住我这个话不要讲，勒住，你勒得住，你的刹车管用，刹车灵的话，神就算我们是完全了。有时候我们很难，真的是很难哦。不讲，妈妈对孩子就好了。妈对孩子唠不唠叨， 明明是很唠叨了，孩子都跟你讲你很唠叨，他也不听你的，还是要讲，那个就是勒不住了。好，我想我们就先到这里。那我基本上还要再回到第一点的合宜的话，我要举几个圣经的话，让我们看到说什么叫做有智慧合宜的话。好，这个我们都可以学，我们都可以学。如果今天不管我们的年纪多大或怎么样，我们学到的话，我们就多有益处。我们从神得到智慧，我们自己也能够造就别人。好，说话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工具，可以这样讲吗？一个恩赐，一个权柄，一个工具。我们的说话很重要，非常重要。我们说可以载舟，也可以逆舟，可以烧一个大平原，烧大森林，哈。然后呢，也可以把东西烧得很好吃，哈。好，我们的孩子可能